好，来，就说到像上个星期我们提到法利赛人问了耶稣这个不诚实的问题啊，关于啊离婚的这个问题，就是是一个惹是生非的问题。他们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望呢耶稣以一个不恰当的答案啊，而为自己惹来这个杀身之祸。哦，这就是法利赛人的目的。可是呢，我刚才所说了，这也是一个社会上的问题，也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呢，所以我们应该清楚的了解耶稣的回答。耶稣怎么样的回答呢？还记得吗？耶稣说到神对于婚姻的理想，婚姻，神是创造婚姻的，神创造婚姻，而他的理想呢只有一个，就是一男一女一起度过一生。好，一男一女一起度过一生。可是呢，我们也是知道我们都是罪人，很多时候这些都不可以实现的。所以呢，耶稣也提到，如果丈夫不幸呢犯了这个奸淫之事呢，那么离婚和再婚呢便被容许。可是呢，耶稣也提醒大家说，这个容许离婚呢，不是一个上帝所批准的选择，并非呢是要鼓励或推荐离婚来解决事情，不是。好，虽然对不起，刚才我说虽然是上帝所批准而不是不批准，批准的选择，可是呢这并非是要鼓励或者呢是要推荐离婚来解决事情。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所说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。意思就是说，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。好，比方说如果你在街上 shopping 啊，行走啊，口渴啦，然后有一间酒吧，你只是想买一瓶水，可是隔壁又有一间那个什么 7-11， 那么呢进去哪一间买水都没有错，凡事都可行。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最好还是选择去那个便利店买，对吗？对我们的见证也是比较好，对我们进入一个酒吧的环境，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影响。所以凡事都可行，可是不是每一件事都有益处的啊。同样的，离婚如果是真的是有关于这个奸淫的理由都可行，可是不是都有益处的，不是都造就人的哦。所以呢，换句话来说呢，离婚不是唯一或最佳的选择。身为基督徒呢，我们本身已经享有神的爱，正确的选择呢应当是抛弃自己的受伤，自己的顽固，自己的高傲，去争取什么呢？和解。当今的社会呢，当一个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，夫妇总是会想尽办法去争取什么？自己的权利，自己的财产，我应该拥有多少啊，什么什么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啊，钱是我的，孩子是你的啊，那种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的教导是，我们应该抛弃这些自私的想法，反而是去争取和解。除非另一方根本就不要和解，或者另一方就是想继续他的奸淫的行为，那么就没办法。好，上星期呢 我们并没有提到这个离婚婚姻的另外一件事。今天呢，我们会稍微提到一些。如果夫妻之间呢，若有一位不是信徒，那么又该怎么处理？啊，这样的一件事我们也是常见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先从这位夫妇开始。如果说他们还未结婚，有一方是信徒，另一方非信徒，那么还未结婚，那么呢，圣经的教导就是他们根本不应该结合，不应该结合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就说到，你们和不信的，这个你们呢，就是信徒，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异轭，对吗？轭就是那个放在牛上面的那个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同呢？没有。所以我们是光，我们不应该和不信的黑暗结合。好，所以呢，圣经的教导就是，如果信徒和不信的结合，结为夫妇，那么呢，那就是摆明的已经是犯了罪了，已经是摆明呢不顺从上帝的旨意。所以呢，如果一男一女继续真的去做，就是信徒和非信徒结合结为夫妇呢，那么他们肯定得承担一些不如意的后果，肯定，这是肯定的，这是难免的，无法逃避的。什么样的这个不如意的后果呢？就是比方说，信徒的那一方说，星期日我要去教会，另外一方说我不去啊，你自己去啊。更糟糕的是，如果是另外一方不信的说，今天星期日我们应该做这样的活动，那个信的那方说不可以，我得去教会，又起冲突了咯。所以呢，信和不信原不相配，原不相配。可是呢，如果一对夫妇原本两方都不信的，可是接着下来呢，就是说过后呢，有一方成为信徒，不管是妻子或者丈夫成为信徒，那么又要怎样处理呢？这个圣经就教导我们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那名信徒不管是夫妻不管是妻子或者丈夫，都不应该选择离婚。不可以拿这节经文来说，经文教导信和不信不可以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现在成为夫妇了，我信了，他不信，我要跟他离婚。不是的，这样圣经不可以乱用，要正确的用法。上帝不可能会一方面叫你信和不信不相配，然后另一方面教你不可以离婚，连这里又教你离婚，不可以的，上帝不会这样的教法。那么我们要正确的用法，就是说这里呢的教导就是，你还没有结合，你就应该先考虑做正确的选择。可是呢，如果一对夫妇已经结合了，已经结婚了，而一方呢成为夫妻，那么应该怎么做呢？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六节就说，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保罗是跟这个做妻子的已经成为信徒的妻子，就是说不要跟他离婚，你何曾不知道，因为你的见证，你的行为，你也可能把丈夫他也可能会得救呢。你这做丈夫的，同样的，如果在结婚过后得救，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所以呢，意思就是说，圣经的教导就是应该保持这个婚姻，保持这个婚姻，应该继续的互相尊重。希望呢，你的见证，你的爱戴等等呢，也能把另一方 带来教会得救，那才是正确的做法，正确的做法。可是呢，保罗也有教导到，就是前一节第十五节说，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是在一个婚姻里有一方成了信徒，另一方继续不要去信，就由他离去吧。而另一方提出要离婚，无论是弟兄是姐妹，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。就是说，如果很不幸的另一方不信，也继续不要去信，也要提出离婚，那么保罗说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真的无法结合，那么还是得由他去，由他去。我本身在之前的这个教会就有一个很好很好很好的例子，一男一女年轻人，女的已经是信徒了，男的不是信徒，可是他们在两个都还未成信徒的那个女的还未成信徒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交往了，开始交往了。之后呢，那个女的就信了耶稣，还没有结婚。可是我的之前的牧师就已经跟他讲说，你不可以跟这个结婚，你不应该跟他结婚。可是他就是不管，就是继续的跟这位男的结婚。他就说什么例子说你有可能结了婚之后，他也可能会得救嘞，什么什么嘞，拿出这些理由来讲。可是我们要知道上帝教导的次序，千万不要把一些上帝的教导跟他拐一下拐弯一下，然后当作理由来做错的事情。所以他就继续坚持跟那个男方结婚，结果整个婚姻就是非常的乱，非常的乱，就是很多纠纷，常常他要来教会，那个男的就说不可以去，有时候那个男的有来我们教会，可是也是脸臭臭那种，我们都看得出。所以他们的婚姻维持了好几年，最后呢那个男的就出轨了，就是认识了一个另外一个女的，又有婚外情，然后呢那个女的就提出要离婚。然后从一个不相配不可以结合的婚姻搞到离婚。所以他也不听我的劝告，说要求这个结合，就是坚持要离婚。离婚过后不久就听到一个更糟糕的消息，那个男的不幸的就突然间动什么病爆发逝世了。所以很乱，整个故事很乱，可是都包含了今天刚刚所讲的，全部都在这对男女里面。好，谈到这里，我们就转移我们的题目到孩子的身上。孩子的身上，通常呢，一个婚姻的结晶呢，就是家中的孩子，家中的孩子，对吗？家中的孩子。婚姻的处事固然重要，孩子的培养呢也是不可以忽略的。你们都应该会同意，你们都做过父母，你们都会应该同意。我们回到这个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三节就开始今天正式的讲到，就说到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便责备那些人。就是耶稣还继续在讲道的时候呢，就有好几位母亲带了他们的孩子来见耶稣，可是我们看到在场的门徒呢，他们根本看不见也不了解孩子在耶稣里眼里的重要性。他们呢只会顾虑到这些孩子你们还小来这边，可能 玩啊闹啊，可能他们又怕会这些孩子们会浪费耶稣的时间，耽误了他们吃饭时间还是什么，所以就要责备他们，要把他们赶走。可是呢，耶稣将给我们一个和这些小心灵有关的教训。今天我们就是来看看今天耶稣的教导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看看有关服事的课题。第一点，有关服事的课题，在第十三节，我们就再次读到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。在座的家长父母们，我相信你们呢都有一个同样的责任，跟我一样都有一个同样的责任。什么责任呢？就是提供给我们的孩子食物、穿着、一个住的地方、教育等等。我们要怎么样去服侍我们的孩子呢？就是提供给他们他们的所需。但是呢，在这物质生活的社会里呢，我们千万别忘了孩子们属灵的需要。对，我们必须提供给他们吃啊、住啊、穿啊等等，可是千万别忘了他们的属灵的需要。因此呢，我们别忘了以下的服事的几方面。第一方面就是教导我们对孩子的教导。在旧约里呢，耶和华就说到，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六到第七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好，所以这节经文清清楚楚的教导所有的父母。这里的你就是父母。好，按照这经节的指示呢，父母呢应当竭尽所能，尽全力让自己的孩子接触到福音，认识救主耶稣。这就是父母的责任。不只是要提供给他们吃啊、住啊等等，还要提供他们福音，还有介绍耶稣给他们认识。家长呢，把孩子带到教会是一件好事。好，我们把孩子们带到教会是一件好事。可是呢，千万别忘记，我们在家里呢，还是有责任要继续的教导他们圣经福音的。圣经跟福音呢，不是一个星期几个小时就完了。你先试想想，刚才我主日学也是有提到，你试想想看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如果圣经只是星期日的三四个小时，那么我们算是什么基督徒呢？一天有24小时，七天有多少了啦？百多个小时，然后我们只花四个小时跟圣经有一点相处，那么我们算是什么基督徒？是一个很不实际、很小的一个基督徒的样子。好，所以身为父母呢，我们应该帮我们的孩子在家里呢，怎么帮呢？跟他们一起祷告，吃饭前跟他们一起祷告，睡觉前跟他们一起祷告，陪他们一起读圣经，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问他们，你们今天早上读了圣经了吗？这样子陪他们读圣经，读圣经的故事给他们听等等，这些都是很好的教导方法。我们教会里有一些活动啊，有一些小孩子的节目啊，都很好的节目，很多尽责的老师教导孩子都很好，这是教会很乐意提供的。可是呢，最终呢，家长还是最重要的。不像以前以前在读书都是这样吗？就是父母亲把孩子带到学校， 然后就说跟那个老师讲，他坏你跟我打，对不对？你不打我给你藤条，你打，对不对？都是这样的嘛。现在你打，马上上教育部，好，不可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育部也是有一个同样的想法，就是教孩子呢，不只是单单老师的工作，老师的工作其实呢，只是那四个小时而已，在教会里，其余的时间的工作是你们的责任，是我们大家的责任。好，那你现在家长不可以去老师面前叫他打了，说你要打你自己打，好，你打完了才交给我，我才来帮你继续教。好，数字统计显示呢，很多年轻人，他们是在13岁以前就信主了，很多信徒他们是在13岁以前，就是早过13岁啦，以前就已经信主了。连有一小部分呢是在13岁到18岁之间信主的，18岁过后呢很少很少很少，就是成人之后呢很少是那个时候信主的，不是说没有，是说比较少。那么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就是说，很多人呢，他们在这个心理的培养的成长的时候呢，就是在小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是最好最容易去相信神的。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心最纯，最软，最容易吸收，最容易去信，也是在那个成长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在培养他们的思想的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最好教导他们圣经等等这些道理。到了他大的时候，他会想到做什么？赚钱，找女朋友，找男朋友，这些之类的东西，他要去信神吗？啊，不要来跟我讲啦，我没有空。他就会想到他的学业等等之类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数字是没有错的，啊，所以身为家长呢，我们应该要注意他这些小孩子，他们小时候他们的小心灵。门徒看不见这些小心灵的重要，可是耶稣看得到。所以我们也应该照耶稣一样去注意他们。另一个服侍的方式呢，服侍小孩子的方式呢，就是成为他们的榜样，成为他们的榜样。经文中的家长呢，把孩子带到耶稣身旁，以他们的行动教导孩子说，耶稣呢是一位重要和特别的人物，不是吗？你们把如果我们把孩子们带到去见一个重要人物，或者见一个伟大人物，我们就是在告诉这位我们的孩子说，这个人物很重要，这个人物很值得，是我们的好榜样，值得我们认识。同样的呢，这些母亲把孩子们带到耶稣身旁，就已经告诉他们这些孩子说，耶稣呢很重要，耶稣是一个特别人物。同样的，我们花时间和精力，早爬起来，把孩子把家人，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带到教会里来，我们是在告诉孩子什么？教会的重要性。星期日就是主的日，我们就是以我们的行动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一个星期来，一个星期不来，如果星期日了，孩子来叫你。起身啊，起身啊，去教会，我没有空了，我很闲了，不要去了，这个星期算了啦，不要去。那么孩子渐渐就会学到，哦，去教会是有空就去，没有空不要去，闲就不要去，不闲就去。好，糟糕了，这个录起来。好，所以就是这样。那么呢，孩子会学到什么？就是学到这些坏的榜样。这些坏的榜样，所以我们的榜样呢很重要，我们的榜样非常重要。我们的决定呢，可以表明了耶稣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。我们喜欢喜欢就去，喜欢喜欢就不去，那么呢，就会很显示给孩子说，耶稣在我们的心里不重要， 不重要，你的选择很重要。对此呢，保罗也给了我们一个警告，他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，你们做父亲的，当然母亲也是包括在内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你们不要误解说，这里是说不要惹让孩子生气哦，不要，不是，现在很多父母都说不可以打孩子，不可以骂孩子，不可以跟他大声一点，他会气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好，所以很多父母现在都不打不骂孩子了，跟孩子谈道理，三岁就跟他谈道理，三岁他都听不懂道理，你跟他谈道理，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不要弄他生气，他们会这样讲。这里的气呢，不是那个生气的气。有哪一个孩子被打被骂了不会气的？你跟我讲，那个孩子那不是很好的一个孩子，好，不是那个那种生气的气。这里的气呢是气，我们所说的气煞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作为父母呢，我们说一套又做另外一套，那么孩子看了他会很什么呢？很，他会觉得。那到底是什么才是对呢？要去教会还是不要去教会才对？我早上起来叫醒你，你又跟我讲不要去教会，然后我星期日懒得爬起来，你又骂我说不要，没有去教会，那么到底是要去还是不要去？那种气，那种气就是这里所指的，就是不要惹你儿女啊。好像我们说跟有时教导孩子做要做好好不要摇啊什么啊这样子，然后他看到你自己在那边就在摇，他说那么你可以我不可以，然后他讲你又打他，那他真的是很气哦，他那时进去他很乱了了哦。或者呢，有时你跟他讲这件事可以做，然后他去做了，你又骂他，他说刚才你跟我讲可以，现在你又跟我讲不可以，那一种气哦，就是这里所指的气。所以那种气呢，通常不错在孩子身上，错在我们身上，是我们自己搞乱了孩子，搞乱了孩子。哦，以前我读过一个例子，这个小女孩，她的衣柜很乱，她的衣橱啊，衣服很乱，那个母亲就骂她，为什么你的衣柜处理的衣服这么乱？然后他仔细看一下，那个吊衣服的那只柱子很高，他根本都吊不到，所以他的衣服都是放在橱里面，橱地下的地上，所以他就知道啊，错不在孩子，错是在他把那个柱子放得太高，气恼了那个孩子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决定，不要气了孩子。我们在耶稣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位呢，也要作为这个孩子的好榜样，让他们也同样的呢，会去懂得去爱耶稣，去服侍耶稣。那就是有关我们服侍的这个课题。好，教导他们，还有做他们的榜样。另外，我们要看看有关得救的课题。虽然今天我们所研读的经文呢，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呢，强调父母有责任把耶稣介绍给孩子们，就是把福音啊，就是把他们带到教会里啊，让他们认识耶稣啊，但也包含了另一个重要的议题，什么议题呢？就是他们的得救，孩子们的得救，就是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啦。以前呢，为什么很多父母，包括我自己的父母，会把孩子带到学校说，你教他，他坏，你打他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自己的父母，我的父母不会教，不会英语，不会数学，华文也只是半桶水，所以无法教。可是呢，我们的情况不同哦，我们本身都是得救的，我们本身都是有学过圣经，有培训等等的，我们可以教，所以我们有责任要教。 我们都已经得救的呢，我们有责任把耶稣介绍给孩子，把福音传给孩子。我们不需要来到教会啊啊啊 ，Hannah 姐妹啊，你可不可以把福音传给他？这样子不用啊，我们自己都懂啊，我们自己都会啊，我们可以自己把福音传给孩子，那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呢，经文中的暗示呢，就是孩子们呢，为什么要来到耶稣身边呢？因为他们也需要救主，他们来到耶稣身边，因为他们也需要得救。孩子们都一样，跟我们一样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说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。我们就是指我们已经得救的人，我们以前呢也都在他们，就是那些还未得救的人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呢以前还未得救的时候呢，跟那些未得救的人没有两样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放纵肉体的私欲啊，随着心中想做什么就去做啊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孩子们更加一样。孩子们呢，不要说哦很可爱啊，小小啦，不懂事啊，不是，他们都是有什么呢？跟我们一样，有罪的本性。孩子们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有罪的本性。也就是因为他们有罪的本性呢，他们需要什么？得救。他们需要得救，所以呢，他们都是可怒之子。谁的怒？神的怒。可怒之子，他们都是需要得救的。因此呢，父母亲更应该尽全力让耶稣成为孩子心中的一部分。不需要像我所说的，不需要来到教会啊，靠牧师，靠主热学老师，您亲自就可以把福音传给你的孩子了，哦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可是呢，你就是跟你孩子最亲切的，你就是传福音最好的人了，哦。在第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，保罗也是有提到提摩太说，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呢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提摩太就是从小呢就已经开始读圣经了，读啊读啊读圣经，慢慢的呢他也就得到得救的智慧。好，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六岁的小孩你跟他传一次福音他就说我得救，哦，不是说没有，不是说没有，可是呢这个得救的智慧呢很多时候尤其是小孩子得慢慢慢慢的培养，慢慢的加深，哦，有更多更多的智慧，他就逐渐的就会得救，哦，当然来主热学是有帮助的。我最小的女儿刚刚七岁，她也是最近呢问我太太这个born again
重生，
她说她问我太太说圣经里所指的重生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她在主日学也有学到所以我太太就是抓紧了那个机会，之前有跟她传过福音。可是他比较好像不大了解，可是他现在比较成熟了，我太太就捉紧那个机会，就跟他坐下来，跟他讲重生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从圣经从罗马书的不同经节，告诉他你是一个罪人等等，然后就问他要不要接受耶稣为救主，他是说要。然后就把他带到耶稣的身边，这样的一个意思得救了，哦， 所以这是一个很喜悦，对一个父母亲是一个很喜悦的事，你能亲自把孩子带到耶稣身旁让他得救，哦，那么就何乐而不为呢，哦，所以呢总而言之呢，身为父母呢，你可以提供他最新的玩具，最好的手提电话啊，最好的教育补习物质享受等等，哦，那天我看到一个婆婆推着一个8岁的男孩吧，在那8岁不用推的，可是他在推着那个男孩，整个坐到好像在躺着一样向我面前走来，然后他在玩着那个iPad， 有一粒苹果在前面的，我就哇，我很想要有那个，我心里就想我要那个，他在车里面那边玩，我想哇，我都没有 iPad， 他在那边玩 iPad， 所以我们可以提供孩子这些物质的享受，可是呢，如果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又没有把耶稣介绍给孩子们，又没有把他帮他认识并接受耶稣，那么呢，作为一名基督徒的父母呢，是非常惨败了，已经是失败了，哦，所以要注意这一点，因为孩子们呢，他们是需要得救的。经文呢，也包括一些有趣的题目，有关这个孩子得救有一些有趣的题目，因为呢，每当我们谈到孩子得救，总会有人问，那么什么年龄呢才适合？就是一个孩子呢，在什么年龄才适合得救？我有听过有些见证说啊，某某孩子在4岁就得救了。4岁，有时我们会想，哇，4岁他听得懂吗？我们也不可以去说怀疑，哦，好像我的孩子最小是6、7岁吧，6、7岁比较听得懂，比较懂事，哦，可是呢，圣经的教导就是在以赛亚书7:16说到，当那个孩子晓得七二择善之选的时候，就是懂得离弃和恶而选择善的那个时候，就是一个合适的年龄，意思就是说，他懂得分辨，懂得辨别对与错，懂得认罪，听得懂福音的时候，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年龄，很适合的年龄。为什么？因为福音嘛，就是会谈到罪嘛，对吗？如果这个小孩子还不懂什么是罪，那么他怎么会了解福音呢？福音就是有提到对与错嘛，对吗？罪与圣洁这些等等。那么如果他不懂得分辨对错认罪，那么他又怎么懂得听得懂福音呢？所以呢，如果你要有一个切实的年龄，说是一个适合的年龄，那么是不可能的。有些孩子4岁就懂了，有些孩子6岁、8岁，因为不同的孩子呢，是不同的时候呢来到这个年龄，啊，有些孩子呢，对某些孩子来说，他们可能在一个基督徒的家中成长，父母亲就是每个星期日都带他们来教会，在家里有教导他们圣经等等，都是来主日学习。那么呢，很有可能呢，他们在很早就会到达这个年龄。而拿另外一个家庭来讲，很可能呢，这些孩子没有去过教会，不懂得教会到底是什么，不懂得福音是什么，不懂得神是什么等等，那么呢，他就可能比较迟才会来到这个年龄，因为不是吗？世上 什么是恶？很多事情都不是恶了嘛。喝酒是恶吗？不是。吃喝嫖赌是恶吗？不是。做这个是什么？买马票是恶吗？不是。什么事情都不是恶了。那么要弃恶，弃什么？没有东西好弃嘛。什么东西都可以做，要放弃什么？所以那在那种家庭环境中成长呢，他们就很难了解什么是弃恶。哦，所以不同孩子不同年龄，可是身为父母的呢，我们的责任呢，就是要时时去注意孩子的好奇心和信念。好像拿我小女儿来讲，刚才她就是那个时候问了我太太什么是重生。有哪一个孩子会无缘无故来问你什么是重生，对不对？他们多数会问你啊，这个玩具哪里买呀？啊，我要那个啊，那怎么会来问你什么是重生？所以你也不要说，哎呀，你还小了，不要来问我了，不要来烦我了，啊，长大一点才来讲啦，不是哦，你就发现他会这样问你，就是上帝就是圣灵已经在他的心中工作了。所以你就要注意了，这个年龄你就要捉紧他这个机会，要捉紧这个机会，来跟他讲福音，哦。也有人会问到，一些小孩子不幸的夭折，或者呢，很小的时候两岁三岁不幸的就过世了，根本都还没有到达这个年龄。那么这些小孩子他们去世了，他们会去哪里呢？撒母耳记呢下第十二章二十三节呢，大卫王他本身的经历就在这节经文里告诉我们，他的孩子，他有一名孩子死了，小小的时候啊，就是啊夭折，好，死了。他说，我何必进食，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，再回来呢？我必就是必定，我肯定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我们仔细的看一下，大卫说，我必定会往这名孩子那里去。大卫呢是上帝的孩子，上帝的家庭的一部分，他知道他死后会去哪里呢？天堂。而他说，我必定会往那位孩子那里去，他知道他会去天堂，他又说那个孩子已经在那里了，所以那里是哪里呢？天堂。所以这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如果一个孩子不幸地在未懂事的时候过世，根本听不懂福音，没有接受耶稣为救主，他们会去哪里呢？他们会上天堂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思想一下，有世上有很多孩子不幸的在未懂事之前就去世了啊，被堕胎的孩子啊还有不幸难产的孩子啊等等，你想想看，有多少，这世上有多少多少个这样的孩子。难怪耶稣在第十四节他说，他对门徒说，让这些孩子到我这里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意思就是说，神国天堂充满这样的人，充满这些小宝宝，哦，这些不幸过世的人，哦，好。那么呢，最后呢，我们来观看，我们不是来观看，我们来看第三点，就是有关救主的课题，有关救主的课题。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心。刚才呢，我们读到门徒对眼前的孩子一点耐心都没有，可是耶稣的反应却不同，对吗？耶稣的反应就是说，让这些孩子们来，不要阻止他们，不要阻止他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耶稣对每一个人的心呢都是一样的，他欢迎所有的世人，世上的每一个人他都欢迎，不管什么肤色，不管是男是女，不管什么年龄，只要 有人要认识耶稣，他都欢迎。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就说，主乃是宽容你们的，不愿有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就是耶稣愿意人人都悔改，他愿意接受每一个人，他宽容每一个人。换言之呢，对不起，还有第十五节呢，耶稣就在这里告诉我们，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信耶稣呢？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近耶稣呢？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接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什么意思？我们都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得救呢？要什么？信。可是耶稣又说要像个小孩子，那么是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好像一个小孩子这样的一个小心灵的信仰的信念来信耶稣，不要像一个大人这样子。我们都觉得我们成人了，我们都以为我们很聪明，书也读得多了，盐也吃得比他吃的饭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很懂事嘛，说不要来跟我讲耶稣，可是小孩子不一样，他们听到耶稣的故事，他们就哇很好奇，他们就马上去相信，他们也不来多问啊，有没有可能你的圣经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什么什么，没有，他们没有，他们就是很听，很容易去信，可是也不是傻傻的信哦，你不要以为小孩子很傻哦，他们是有想的，他们还会问你什么是永生哦，你不要说不可能啊，小孩子不会去信的啦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小孩子一样，要像小孩子这样，不要给搞，不要假厉害，多问一些有的没有的，很多东西是从附件翻译过来的，不要问太多反而不去信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像一颗小孩子般的心灵，有着小孩子似的信仰去相信他，这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接受耶稣。另外呢，我们看到耶稣的手，他的手，第十六节告诉我们，耶稣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，为他们祝福，意思就是说耶稣的手呢，他代表了他的爱心和关怀。无论是什么人来到他的面前呢，耶稣都不会拒绝他的，甚至小孩子也是一样。问题呢不是出在耶稣，问题很多时候是出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太固执，我们太假厉害，我们太硬了，硬脖子，我太太教我的，对不对？硬脖子啊，硬颈啊，你看我广东也是很厉害了咯，所以错是错在我们，不是错在耶稣。只要我们能像小孩子这样来到耶稣身边呢，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，因为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求靠主名吗？无论你的年龄、种族或地位，无论你现在的信仰是什么，耶稣对你最大的希望就是要你得救。只要你肯改变，只要你肯离弃你现在的信仰，你现在的不良行为还是什么等等，像个小孩子一样来到耶稣身边，就必得救，就必得救，他就肯定会让你进去天国接受你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低下头，一起来祷告。